主的爱何等奇妙，像你我这样的人，他竟还肯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主的话，请翻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以弗所书五章22-33节。以弗所书五章22-33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从心里头仰望你。主，你召聚我们到这里，是你的恩典，要我们来亲近你。主，你比我们更喜悦，更渴慕我们跟你，你跟我们之间可以有那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亲密的喜乐。所以主，当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借着婚姻关系给我们的定规，主，我们真是求你从你的话语里面，主，你向我们扬脸，你对我们施恩，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田虽然不配，但是主，你来翻耕，主，你来播种，主，你来培植，以致我们生命里面真能够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联合。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恩典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都有体会，很多时候很享受，但也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忍受，有时甚至好像落在彼此痛苦、彼此伤害的漩涡里面。所以很可能我们很希望有什么婚姻的秘诀啊、窍门啊、绝境啊，但是这里保罗说，这是婚姻的奥秘。神借着保罗把奥秘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打开来。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越读的时候就越是心被恩感。神爱我们，给我们婚姻，实在是一种无法述说的奥妙。我想即使在我们当中，可能你还在婚姻的围城之外，你巴不得快快的二人成为一体，但也有可能如今神把你放在独身一人的光景当中，盼望神的话语的恩典也可以帮助你，让你摸到神爱你，神爱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奥妙。这段经文很多时候牧师证婚的时候会用来对新郎新娘的劝勉。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我和太太服侍的很多的夫妇当中，有不少的丈夫刚开始对这段话 觉得很不以为很不以为然。他说爱妻子不是很自然的吗？不爱他我干嘛娶他？不爱他，那么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什么把钱交给他？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这样一个黄脸婆整天在我眼前晃，这样一个整天抬杠整天跟我对着干的人，这么样的一个人怎么配得我来爱他？叫我怎么爱得起来？不少妻子的也会问，是他要先爱我还是我先顺服他？也有太太问说，神真的是要我凡事顺服吗？他对我不好我要顺服吗？他不爱我我顺服吗？他错了我也要顺服吗？他根本不像头，他连尾巴都不像，怎么样配得我顺服他？你知道这段经文很多人都说是圣经里头最深刻的婚姻的教导，但写的人是使徒保罗。保罗结过婚吗？保罗没有结过婚。但为什么没有结婚的人却是可以写出婚姻当中最深刻的教导？因为透过地上的婚姻，保罗摸到神心意里头一个极大的奥秘。31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的设立是个奥秘，并且是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在婚姻关系里表达了神心意里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指这个场所、这个建筑物、这个地方，教会乃是指所有属神的人的总和。所以婚姻所表达的就是基督和所有属他的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圣经一开始人被造的时候，神就在男人和女人当中设立的婚姻，然后到了最后，当整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启示录19章7节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准备好了。从第一卷直到最后一卷，整本圣经所讲的好像都是婚姻的关系。旧约里很多地方就是用丈夫和妻子，神用来形容他自己跟他的百姓的关系。在雅各书当中，你可以读到很多良人与我深情款款、热情如火的那种描述。只是当神百姓悖逆的时候，神把他称为淫妇。淫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忠，就是背弃了原来所许配的丈夫。这其实是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因着这样的光景，地上的婚姻问题多多。你说离婚率那么高，刀光剑影、肝肠寸断的婚姻那么多，貌合神离、冷若冰霜的婚姻那么普遍，人的婚姻怎么样可以来表达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这要回到神原初的设计。创世纪2章记载，神造人的时候，神将他自己的灵放在人里面，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神看亚当独居不好，所以从亚当的身体、从他的肋骨当中造出了夏娃，作为亚当的配偶来帮助他。配完以后，创世纪2章24节接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今天的经文保罗就是重复了这段话，但是保罗接着说，哦，我不是指着丈夫和妻子说的，我不是指着最初的亚当和夏娃说的， 我是指着最后的亚当，我是指着成就了那个话语的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一方面来讲，夏娃从亚当的肋旁而出，女人从男人而出，但是借着婚姻，男人和女人要借着婚姻，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我们地上的婚姻。另一方面，教会从基督的肋旁所流出的宝血而生，教会的出处是基督，教会的成分是基督，教会装饰整齐，教会预备一切的目的是要归到基督里面去，这是属灵的婚姻。不管是地上的婚姻还是属灵的婚姻，保罗就是看到一而二，二而一，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一加一也不是等于三，一加一等于一。怎样成为一体呢？保罗在这段话说，正如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就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只有一个头加上一个身子时，才有可能成为一体。如果有两个头，就不叫一体了。保罗看到这是婚姻里的奥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婚姻关系的蒙福之路。你明白这个奥秘吗？从保罗的经历来说，如果我们越多的认识基督，越多经历他的爱，他的那个奇妙的爱，但同时我们也越多的认识明白我们自己，越多的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自己的本相，那么神的这个奥秘就会像保罗一样的向我们打开的越多。你明白自己吗？你明白自己为什么结婚吗？有的人可能是糊里糊涂的，因为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结婚了，那我也结婚了。可能因为你感觉情感上有需要啊，身体有需要啊，还是你觉得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很快乐很幸福。其实圣经里头没有说婚姻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倒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在婚姻里头享受，的确快乐幸福都是婚姻应该有的结果，但不应该是目的。如果我们带着幸福快乐这个动机进入婚姻，那么按照我们人自我自私自我中心的这个罪性，你把所有的要求都放在对方身上。刚结婚的时候，太太可能真的凡事顺服听你的，丈夫也真的哇，真的好像不要了他自己了，忘掉他自己，这样来体贴你疼惜你，你很幸福。但是这样的幸福像花开，很快花就落了。因为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往往是从己出发，我们对婚姻的期待往往就是回到己的身上来，你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益处，不再想到他的益处。我们要求他改变，却没有想到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我们只会期待对方，却忽略了对方对我也是有期待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的期待是什么，有时候你知道对方的期待是什么，但是你确实做不到。但更多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期待是什么，你也做得到，但你却不想去做，不是吗？这是我们人的真相，这也是婚姻里头残酷的真相。但这只是婚姻一半的真相，另一半的真相是什么呢？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属地的婚姻关系里头，有一个属灵的婚姻关系，这是另一半的真相，这也是婚姻里头的福音。 基督和教会是怎样一种关系呢？25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到什么程度？爱到舍弃自己，爱到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尊崇，来到这个败坏凄惨的世界，爱到甘心顺服在父神的手中，走上被羞辱被弃绝的苦路，爱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自己的命也不要了，就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舍命的爱，是因为你跟我很可爱吗？是因为我们值得爱吗？是因为我们配得爱吗？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有一出戏剧里头，王子对仆人说，你们要好好的款待我的客人。仆人说，是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着他们应当得的尊敬来待他们。王子说，不不不，你搞错了，我是要你们对他们更好一点，因为如果按照他们当得的来待他们，恐怕我应该把他们都赶出去，而且还要狠狠地揍一顿。耶稣基督没有按着我们配得的和当得的来待我们，他是超过了，他乃是按着我们不当得不配得的来爱我们，按着你所当得的去爱你，那不是爱，那是公平公正，把每个人当得的归给他，是公义，不是爱。耶稣给我们的不是公义，是爱。基督为一个完全不值得他爱，完全不配得他爱的人去死，而且是替他而死。他爱了伤害自己的人，他爱的是一个不顺服自己的人。对于我们的不顺服，基督对教会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计算我们的恶。基督为教会舍命2000多年了，你看今天教会的光景还是蛮有瑕疵，蛮有玷污，蛮有皱纹等类的病，多少教会整天吵吵闹闹， 我们这些做人的常常为教会为主担心，为着教会忧伤，甚至觉得沉重，甚至流泪，有时候觉得没有盼望。教会这样的光景，基督还爱吗？他有没有后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后悔为我们舍了他神儿子的生命？他现在还爱教会吗？29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里头保养和顾惜两个动词都是现在时，基督不但过去爱教会为我们舍命，基督现在还是这么的在爱着他的教会。为什么基督这样待教会呢？30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原来他看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圣经还说，有古卷说，是他的骨中骨，是他的骨，是他的肉。这就是好像亚当见的夏娃说，你是我的骨中骨，是我的肉中肉。基督现在就是把我们当作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在爱我们。基督怎样继续不断地爱我们呢？26、27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直到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不断的用水 水代表圣灵，并且用道，用他的话，这整本的圣经要来洗净他的教会，洗净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干净的。我想你在外面工作一天满身臭汗，或者你在厨房里头油啊烟啊不停忙碌的那个油烟的味道，你去好好的彻底的洗个澡，那种干净，那种清爽的感觉多么舒服。我们在世界的尘污当中，在罪的淤泥里头打滚的人，只要你回转到神面前，他就不断的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不断的用他的道来开启我们，圣灵就不断的来洁净我们，给我们安慰引导，那种洁净，那种接纳，那种污秽洗净，那种罪担脱落，那种释放自由的感觉多美好。但是基督不但是过去爱教会，基督不单是今天爱他的教会，基督将来还是那么的爱他的教会。二十七节这里说，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在文法上，这是一个目的从句，就是一方面他表明前面所说的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另一方面表明这是将来必成的一件事。基督用舍己的爱救赎我们，基督用他的宝血建立他的教会，基督用水和道不断的来洗涤我们，预备我们。到那日，基督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到了，教会也预备整齐了。你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可以成为圣洁的心腹，荣耀的、风光的、完完全全的归给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给我们多少跟世人不一样的喜乐、平安和盼望。这对许许多多在婚姻痛苦挣扎里头身不由己的人来说，这对活在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来说，这个目的、这个必成的事，给我们何等的心里的盼望和心里的力量。基督过去爱教会，现在爱教会，将来还是爱他的教会，爱凡属他的人。现如今基督就是用他持续不断的爱在预备他的教会，预备我们。这里我们说预备的时候，保罗一连串用了几个同比的词，二十三节如同基督，二十五节正如基督，二十九节正像基督。你我像基督吗？其实我们本来就像他，神造人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并且将生气吹在我们鼻孔里头，我们里面有他的灵。当然神也给我们有自由的魂，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思想。同时神也给了我们一个身体，因为圣经讲神用尘土造人，所以我们人是一个灵魂体的一个总和。但是当亚当和夏娃不顺从神的话，他们顺从什么呢？他们顺从自己眼睛眼目的情欲，所以他们吃了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果子。人不顺服神的话，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人跟神之间有罪进来阻隔了，神是圣洁的，罪没有被处理之前，人不能留在伊甸园。伊甸园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在的地方，代表神的祝福。流落在伊甸园之外的亚当，里面不再有神的灵，他的灵向着神是死的，他成了没有灵的人，所以他只是靠着外面的魂跟体在过活。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也是这样，我们就是活在肉体当中的，活在那个魂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意志里头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并且复活后将他永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将他那永远的灵放回到我们里面。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才有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我们因此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可以跟神和好，可以跟他连接，可以走在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里面。保罗就是很知道这个灵的宝贵，所以像在以弗所书前面五章十八节里头，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会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蒙了恩、得了圣灵的人，有多少人经历圣灵的充满呢？其实不要说充满，圣灵明明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常常是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我们常常体会不到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老亚当的那个魂太厉害了，我们里面是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我的意见、我的主张，里面的我那么活跃的话，那么圣灵的声音、叹息你怎么听得到呢？魂这么强，灵这么弱，我们活出来了就只能是那个我、那个己，怎么可能如同基督、正如基督、正像基督呢？感谢神，在他无限的恩典和智慧里头，他为我们设立很多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地上的婚姻。婚姻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它可以是鲜花浪漫，又可以是硝烟弥漫，它可以是瓜果香甜，又可以是苦不堪言。因为你不但可以，因为它不但可以把我们里人里面那些美善的、像神的可以激发出来，它也可以把我们里面那些自我的、属自己、属肉体的、臭不可闻的、最丑陋的，也毫无遮拦的翻出来。所以在神手中，婚姻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场。夫妻的生活实在就是主造就他要得的材料的课室、教室，在那里炼尽我们的掺杂，叫我们里面那个我、那个己可以破碎，那个己可以舍弃掉，然后我们里面复活基督的那个灵才能够出来，基督的生命能够出来，我们越来越像他，教会越来越像他。那么神他要怎么样训练我们呢？二十五节，好不好？我请弟兄们，我们来读好吗？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请姐妹读22到23节。OK， 好。有人说，神如此教导是针对男人和女人本性的软弱来给我们提出挑战，因为相对来讲，男人的本性比较容易顺服，一是一，二是二，一个命令就一个动作，所以男人比较适合当兵。女人呢，天生就喜欢问为什么呀？在伊甸园里头，神说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男人一听，不吃就不吃嘛。女人就会问，这么美丽可口，为什么不可吃啊？女人吃完叫男人吃，亚当就顺从的吃了。男人似乎本性是比较容易顺服的， 可是叫男人全心全意去爱，好像就很困难。反过来呢，女人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全心全意的爱了，她全心全意去持守生命里头她觉得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人说的哈，而且还从圣经里头引经据典。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圣经很确实的记载，如果主耶稣没有那个顺服的话，科西玛尼园里头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如果基督没有顺服的话，那他对我们罪人的爱，那个舍己的爱是行不出来的。同样的，如果耶稣没有那个对父神的爱，如果耶稣没有对罪人舍己的爱，那他的那个顺服也是行不出来的。所以没有爱就不会有顺服，没有顺服就爱不起来。在这里，刚才为了我们做弟兄的好处，我把25节挪到前面了，因为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嘛。我就问问弟兄，头，这个头好当吗？神的意思是，你们做丈夫的要好好爱你们的妻子。你说好啊，我会按照我妻子所应得的来爱她。主说哦，不不不，恐怕你得对她再好一点，比她所当得的爱还要多一些。因为如果照着她所应得的，恐怕我要把她臭骂一顿然后赶出去。神的话对姐妹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好好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好啊，主啊，我知道，我会傲按我丈夫所应得的尊重来顺服他。主说不不不，恐怕你要对他更好一点，比他所当得的多一点。因为如果按着他所应得的尊重，恐怕我应当把他臭骂一顿然后赶出去。当初亚当不是曾被赶出伊甸园吗？如果在婚礼上新郎对新娘说，亲爱的，从今天开始我决定要按照你所应得的爱来爱你，那你的婚姻很快就完蛋了。因为很快他就不会那么爱你，因为很快会让你失望，因为很快他的表现就会跌破你的底线。因为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丈夫，一个全然败坏的丈夫配得他的妻子来顺服他，也没有一个全然败坏的妻子配得他的丈夫来爱他一年两年十年20年还一直爱下去。我们承认，无论你是弟兄还是姐妹，你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你渴望有一个完全的爱来爱你。但是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这是一个痴心妄想，因为它超过了你所应得的。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这件事情如果要成真，单单在于设立婚姻的神，他决定先爱了你。耶稣基督没有按着我们所配得的来待我们，乃是按着我们不当得的来爱我们。他为你舍命，他流出宝血，他爱的伤害自己的人，他爱的是一个不顺服自己的人。神借婚姻来预备他的教会，叫我们如同基督，正如基督，正像基督。所以神要做妻子的按着你丈夫所不配得的去顺服他，神要做丈夫的按着你妻子所不配得的去爱他。 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实在是要命的爱，是要死的爱，舍己。有位弟兄，他和太太来找我们的时候，太太跟他闹离婚已经一段时间了。太太经常会跟别的男人去酒吧里头喝酒，有时甚至就夜不归宿。这样的女人配得丈夫的爱吗？但是弟兄来找我的时候，他问我说，我这么烂的人，神都爱我，我应该怎么做可以让妻子回心转意？妻子三天两头跟他提这个条件，谈那个要求。那么有一天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妻子要求要买一辆新车，然后已经说好了是要，我忘了是要那个叫宝马还是奔驰啊，而且已经把支票开好了，就是要丈夫签字。弟兄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很属灵的说，祷告吧。第二天弟兄又来电话，那天我出差在外，我是在计程车上的。弟兄说，祷告了一晚上，神给我话，我决定了，车我买给他。我就问说，神给什么话？弟兄说是哥林多前书6:7。我不知道有人知道林前6:7是什么吗？我知道，因为神也同样给我同样的经文。神的话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当时坐在车里面，我突然间就是感觉自己泪流满面，因为一方面为有这样的弟兄感恩，另一方面我是自己觉得很羞愧。因为就是在前天晚上，我出差前，我自己也跟太太也是有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吵了。很多时候我们吵都是鸡毛蒜皮的，你记不得，但就是里面你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听话？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就是因为里面的己很大，就是因为里面的我很厉害，所以神的话听不进去。有的时候好像进去了，你不服。所以那天下车以后，我就赶快给太太打电话跟她道歉。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做丈夫的，身上带着基督的恩典，用妻子不配得的、不当得的爱在爱他们的妻子。像那位弟兄，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做丈夫的像我，不但里面的爱不够，里面对太太还有很多的要求，不但要求她顺服，还要凡事顺服，因为神的话这么说嘛。平心而论，这是不是有点勉为其难呢？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实在是要同情我们身边做妻子的。而同时姐妹们，我们这些做丈夫做弟兄的也是跟你们一样需要怜悯的，因为我们确实不配得你们顺服，我们不值得你们顺服，我们没有什么本事让你们顺服，我们没有什么本钱让你们凡事顺服。除非你先被主的爱折服，你也愿意像主那样舍己。是的，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很多时候连尾巴都不像，不值得你配顺服，更不要说凡事顺服。不过你要知道，当保罗说凡事的时候，保罗指的不是事情，保罗指的是什么呢？是心态。原文里头不是指事情，是心态。心态，心服下来，态度就显出来。这个凡事指的就是那个程度，那个完全彻底没有保留的那个心态。 从心里服，在态度上表现出来。这就是圣经说的最美丽的女人，用安静温柔为装饰。姐妹，当你有顺服的心，你的安静，你的温柔，这让你的丈夫感觉他是被尊重的，他是有价值的，这让他感觉到他是满足的，他那种，他就好像一个饱满的帆，他就有那种人力能力，他愿意也去找到或者回到神为他命定的那个轨道上。有一位姐妹，丈夫有外遇，而且已经搬出去啊，跟外面的人住了。那么丈夫周末他回来探望孩子，离开的时候，这位太太她心里头很盼望丈夫可以留下来，可是呢，里面又很多的愤怒，她那个我被伤害的那种愤怒使得她说出的话变了味，她脱口而出就说，干脆你永远不要回来算了。那么丈夫就觉得妻子非常的恨他，以为妻子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他。姐妹后来在主里的话里头，她领悟了顺服的奥秘，或者说奥妙。不单是因为她是丈夫而顺服她，而且因为这个头是主安排的，因为顺服主的缘故而顺服丈夫。外面能够顺服人，是里面不断的顺服主。然后神又借着旧约里头以斯帖的例子，就让姐妹看到神要她顺服的是神定规放在头的位置上做她丈夫的这个位置的，神要她顺服的不是丈夫所做的那些事。当然姐妹有一段时间还是很挣扎的，很不容易的，因为里面要有不断的那个我被伤害，我被苦待，我被委屈，那个那个我那种感觉，你要把那个感觉舍掉，要把我那个我给舍弃了，那个不断的死去。所以有一段时间挣扎，但是他不断的把自己舍弃的时候，里面那个向着神的那个顺服的灵，就慢慢的逐渐的在他里面增加了。所以终于有一天，丈夫又回来看孩子，离开的时候，姐妹还是送到门口，但终于她可以用一种很柔和的话来跟丈夫说话。她说，你能够回来我真高兴，但是看到你要走了，我和孩子都很难过，可以多待一会儿吗？不过你也不要为难，我尊重你的意思。那个做丈夫的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不过几次以后，他好像慢慢适应了，慢慢的回家的次数多了，慢慢的留下来的时间长了。当我们人在里面对主有态度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外面为我们人开路。主就是使用姐妹的顺服这个心态，她最终不但挽回了一个丈夫，也挽回了一个主内的弟兄，因为现在他们俩在教会里头都有很多的很好的服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姐妹，主虽然舍己将他的一切给了我们，但是主并没有失去一切，主的仍然是主的，连我们也成了主的。就好像你把多少的财宝给你的未婚妻，当结了婚，妻子到你的家中来的时候，你不但得了妻子，你又得回了财宝。我们如果愿意为主舍弃自己，去爱那个你爱不来，去顺服那个不配你服的，你不但可以得着你所渴望的丈夫的爱，你不但可以得着你所需要的太太的顺服， 你更可以得到基督那个宝贝的灵，那个活泼的灵，在你里面不断加增的那个生命的能力。因为你先把自己弃绝，归给了他。主就是这样在预备我们，借着婚姻关系也好，或者其他亲密关系也好，好叫我们能够像他，好叫我们做他儿女的，有朝一日真的就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没有瑕疵，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归给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按着我们不当得的来爱我们了，因为你把我们不配得的尊崇给了我们。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渴望进入婚姻，就是在婚姻里头，因着你的爱，因着跟你的亲密，我们也可以把对方所不配得的爱、不配得的给他。主，你喜悦夫妻相爱的关系，因为你喜悦你跟你的教会的关系。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为什么两个重生的人却没有重生之人从你那里得来的爱呢？没有那个像你那样无怨无悔的爱呢？没有像你那样联合以至于不能分开的爱呢？主，我们求你在我们夫妻彼此敞开之前，求你使我们向你自己先敞开，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并且主耶稣，你进到我们里面来，求你工作，求你那百般的恩典挪去我们里面的刚硬和自我。主啊，你那百般的怜爱在我们里面可以来掌权做主。主，我如此不配被你爱了，我在你的里面得了满足，无论在婚姻中还是在独身当中的，我们都可以因为你得着满足，所以我们的里面才能够成为一个不是爱的源头，我们因此可以成为一个由你做源头的爱的器皿。主，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